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为爱。又到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们将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呢，一块进入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查考。马可福音第六章呢，这一章圣经主要记载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可是耶稣家乡的人并不欢迎他。那么接着呢，就写到耶稣差派他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神的道。那因为耶稣的名声呢，使希律王想起了施洗约翰，以为耶稣就是复活的约翰。耶稣在这里头啊，行了两个神迹，在这一章里头，首先是给5000人吃饱，之后那就是门徒在夜间行船的时候，他行在海上。我们在上一章，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里头，我们看过主所行的三个神迹啊，他治好了雅鲁的女儿，使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回到拿撒勒。我们先看第六章的1到6节啊。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和门徒在第六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啊，一块的耶稣和门徒一块回到主的家乡拿撒勒。本来回到自己家乡，你想哈，出远门了一段时间再回家乡，我相信那个感受是离开过家乡的人都能够明白，那是多高兴的事儿，是吧？自己高兴，家乡的人也高兴，可是对耶稣来说呢，却不是这样。耶稣像平时一样在安息日去到会堂啊，在那里教训人。不错，耶稣所说的话与众不同，他所行的事呢，证明他蛮有能力。可是他家乡的人呢，似乎不因为他的话语或者他所做的事情而对他刮目相看。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所看到只是耶稣的出身啊，说他只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嘛，是吧？他的弟妹们不是跟我们在一块，那都是很低微的人嘛。他觉得耶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觉得耶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轻看耶稣，对耶稣没有半点的敬意。耶稣明白啊，耶稣明白他们在想什么。其实呢，他们有这种反应是不稀奇的，因为历代的先知都有这种经验啊。他们通常 都不受自己出身的地方的人所接受，而先知反而会受到其他的人所敬重。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继续留在那里，但是却没有行什么神迹啊。耶稣经文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这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不是耶稣在拿撒勒行不出神迹，而是他不愿意在这种不信的环境和气氛中行神迹，主要是群众的不信，家乡的人的不信。要知道，只要有信心才能够看到神的能力，而那些人满以为很了解耶稣，满以为耶稣不是跟我一块长大，什么时候他变成有能力的是吧，什么时候会那么了不起啊，他们轻看耶稣。但是我们第六节，在第六节也看到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啊，耶稣诧异他家乡人的不信啊，就他们这种硬的镜像啊，让耶稣都觉得说真是啊，这些人竟然能够不信的心充斥了他们，竟然那个镜像是那么硬那么硬啊。那么路加福音啊，七章九节那里讲到耶稣也诧异，那是对他们信心的诧异，这里呢是对家乡人不信的诧异。啊，接下来呢就讲到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了，那就是七到十三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把门徒十二个门徒啊，两个两个分出去，就分成六组啊，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啊，两个两个的在一起啊，一对一对的出发的目的，不仅是因为凭两个人做见证啊，申命记十七章六节啊，凭两个人做见证啊更可信，也为了在这段这个训练期间让门徒可以彼此的扶持，所以两个两个的出去打发，差遣他们出去，这样可以彼此提醒，彼此帮助，彼此的扶持，同时有问题发生也可以一块商量，一块祷告。耶稣这样安排很周到啊！另外耶稣又把对付污鬼的权柄赐给了他们，这个权柄就好像手中的宝剑一样啊，可以制服邪恶的势力啊！门徒这回的出外就有机会行使这个特别的权柄。不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好像不太体恤门徒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啊，因为耶稣竟然吩咐他们说什么都别带啊，日常啊所吃的所用的都不要带啊，除了拐杖啊，这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啊，主吩咐他们不要啊带衣服和鞋。对于食物方面，耶稣知道在路上会有人供应他们，所以耶稣要他们完全的依靠听他们见证的人的供应，因为听他们见证，听他们传福音的人就会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啊。同时不要穿两件褂子啊，在晚上多一件褂子可以用来遮身御寒， 这里暗示门徒要依靠神供应，供应什么呢？供应每天晚上住宿的地方。那么这是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所到之处啊，都将会有人要为传道人的生活做出奉献，都将会有人要接待传道人，所以让他们有这个经历，经历到神的供应。耶稣提醒他们啊，当他们向人传道的时候啊，一般的反应是对方会拒绝，那这个时候呢，门徒要向他们做见证，同时要向他们提出警告，就正如保罗传道的时候所做的一样啊，《使徒行传》第18:6就记载啊，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啊！”这就是《使徒行传》啊18:6，保罗说：“你们的罪与我何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那么使徒是这样做，那么门徒呢？这一次的传道只限于以色列人，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和指示出去了。耶稣虽然啊没有被自己家乡的人所敬重所接纳，但是耶稣的名声却是一天比一天传开，而且传开之后是越传越远，可见主的名声呢越来越影响深，越来他的影响越广，广到一个程度叫一个人觉得害怕。谁害怕呢？就是14-16的经文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6:14-16的经文。这里啊就是说啊，西律王害怕了，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是的，西律王害怕了，他之所以听见主的名声就怕，那是因为他以为主就是他亲手杀的砍头的那个施洗约翰，因为没多久之前呢，他把施洗约翰处斩了，砍了头了。而耶稣在某些地方呢跟约翰很相似，所以西律王就以为约翰复活了。其实西律王不太肯定，因为有人认为耶稣是先知，有人认为他是先知中的一位。西律王因为自己知道杀害约翰是错的，所以听到主的名声呢他就不安了，因为耶稣的名声和所做的事使他想起了他砍了施洗约翰的头。接着17-29的经文就记载，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西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到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希律王啊，其实他并不恨约翰啊，而且对约翰有好感，他也觉得不应该杀他。可是呢，他软弱，他经不起考验啊，就在希罗底故意摆设的陷阱里头，他不知不觉啊，做了错误的决定。约翰的死叫人觉得很可惜，他其实没有做错，只不过是提醒希律王不要上这个希罗底啊，不要犯这个奸淫的罪。但是希罗底呢，他怀恨在心，明知道约翰没有做错事，但是他因为怀恨，他就找机会要杀这个正直的义人。而希律王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抗诱惑的勇气和决心。于是一个正直的义人就死在希律王的手下。马可写完了施洗约翰被斩首之后，接着下面的经文就30到34节就写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啊。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么这里被差派出去的传道的门徒都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传道的情况。耶稣每天呢忙于事工，所以很少有时间休息，经文说连吃饭也顾不上了。趁着门徒回来啊，他就跟他们一块到人少的旷野要休息一下。可是行踪却给认识他们的人知道，所以不少的人啊知道他们要上哪去，然后就比他们还先到一步。耶稣被他们那种热诚、那种迫切所打动，即使是累啊，本来说要休息的打消了，于是就利用这个时间来教训他们啊。在耶稣眼中，这些人就像没有牧人的群羊一样。耶稣爱他们，耶稣怜悯他们，于是就牺牲了休息时间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不但眷顾他们心灵的需要，同时也关心到他们肉体上的需要。那么我们看到啊，第35节到44节的经文就记载，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就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就是5饼2鱼的神迹啊。耶稣教训百姓，哎， 天晚了，天色晚了，门徒看到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提议说让大伙回家吧，让他们回去吃饭吧，啊，因为那地方没地方住啊，也不容易找吃的啊。那么多人啊，啊，只有20两银子，只有5个饼2条鱼，谁也吃不饱啊，是吧？能让多少人能吃饱啊？那么耶稣就吩咐门徒，给百姓吃，给大伙吃，要给多少？要买多少饼，是吧？5000人啊，耶稣吩咐啊，吩咐，真的把门徒他们难倒了啊！耶稣这种吩咐，真的把门徒就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很为难呢、啊。是我们的老师吩咐，是主吩咐的，主似乎没有体会到门徒的难处。其实呢，不是耶稣故意刁难他们啊。刚才我们说过了，耶稣是另有打算，早就有打算。耶稣问他们手上有几个饼，有几个鱼，几条鱼，他们告诉耶稣有5个饼有2条鱼。接着呢，耶稣叫门徒吩咐众人一排一排的坐在地上啊，一帮一帮，然后100一排50一排的坐在地上，群众整齐的坐在这个时候呢，都在等候，其实都在看主怎么做。主就拿着5个饼2条鱼向天祷告之后，就把饼和鱼递给门徒，然后百姓从门徒手里头就得到食物，饼和鱼就源源不断的供应给这几千人，一直到他们吃饱为止。他们食物不但足够，同时还有剩，剩的圣经说有12个篮子那么多啊，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妇女孩子还不算。是啊，犹太人认为饼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每顿饭如果有饼碎掉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这些碎渣呢，会放在一个柳条边的小篮子里头，这个篮子是犹太人日常随身携带的东西啊。每个门徒回来的时候，篮子里都装得满满，12个门徒带回来12个篮子，那真是哈利路亚，我们真是感谢主。不但是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吃和吃饱了，任何人如果想将这个神迹用理性的解释，那都是不成功的啊。比方说有的人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把午餐拿来跟人一块分享，然后群众也学他们的榜样，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把耶稣的神性和所行的神迹给抹杀，因为神迹就是超自然的，是靠神的能力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行这个神迹一点困难都没有。在以西结书，神曾经应许当真牧人来到的时候呢，旷野要变成肥沃的草场，羊在草场上聚集就得饱足。弥赛亚跟跟随他的人在旷野享用晚餐，耶稣正像诗篇23篇所说的，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就是大能的牧者。信靠耶稣，我们就必不致缺乏。是的，耶稣就让5000个男人，光是男人5000个吃饱。耶稣借着几个饼和2条鱼，就让5000人吃饱，这实在是太奇妙。我们的主能够从无变为有，在主的恩典里头，我们一定不会缺乏。众人吃饱之后，各自就回家了。这一天啊，他们除了得到耶稣的教训之外，还亲眼看到主所行的神迹，亲耳的、亲口的尝到主为他们预备的食物。 接下来呢，45到56节，那么就讲到耶稣在水面行走。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对他们，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我们先读到52节，耶稣打发门徒先坐船到伯赛大去，而他自己呢，却留下来吩咐这个百姓离开之后，自己独自上山，在那里主单独的祷告。在忙碌的日子里头呢，主啊，肉体虽然是疲乏，但是他仍然是要找时间祷告，亲近神。他很重视这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会不会比耶稣还更忙碌呢？你看耶稣，他在那么忙碌之中，在百忙之中，还要抽时间与父神亲近，和父神祷告，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找借口不去祷告。耶稣祷告完之后，就到岸边，当时的风浪很大，他看到门徒在那么使劲的摇橹啊，摇橹的那么吃力，于是呢，他就在海面上走过去，要到他们那里去。可是门徒一看，就吓得了不得了啊，吓得喊叫和惊慌啊，是吧？喊叫和惊慌。耶稣看到这样，就过去安慰他，因为他们即使看到耶稣之前喂饱了5000人的神迹，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即使知道主有能力，可是晚上看到主在水面行走，一时间接受不过来，他们就害怕。更奇怪的是，一上船风浪就平静，大自然都在主的掌管下，真是无所不能的神呐。那么最后54到56节，就说耶稣门徒到了格尼撒勒这个地方，一上岸，众人认出他，就要摸他的衣裳坠子，众人都希望得医治。圣经说，凡摸着主衣服的人，果然就得到医治。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渴慕的心，在主那里得帮助，得医治。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